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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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今天我们开始修习菩提道次第广论，这是宗喀巴大师所造的啊。那么这个平常我们呢前面呢先要提一个重点，通常我们称为玄义啊，也就是把我们所要学的这个内容它主要的纲领啊特质简单的而扼要的把这个重点说明。那么不过对我们现在在座的大部分同修来说啊，是初级刚刚进入佛门，所以用平常正规的这种状态来说的话，大家不一定能够体会到领会到它的深入的正确的意义，结果呢花了很多的时间而得到很小的收益，这个其次。进一步因为他不了解，刚开始听了这个不懂的东西啊，没有兴趣啊，把他的这个热忱啊会减少，这是一种损失。所以我改变一个方法讲，我头上啊这是非常简明的来说，而把这个简明的理由啊就马上能够运用在我们身心上头的，那么提起我们对本论的一个兴趣好要啊，了解了本人的殊胜啊，产生一个散发欲啊，换句话说一种强有力的欲望，本来这个欲望通于世间的，现在我们这个欲望是追求散发的欲望，而这个散发欲是触发我们精进的必要的基础，有了这个那么才能够啊得到佛法的真正的好处。换句话说真正讲修行上去的步骤这个样的，等到我们把本论甚至次第一步一步学下去，有了一个正确的概念，然后我们再提纲挈领，把这样的一部大论做一个综合的结论，那个结论那么以后作为我们行持的准则啊。实际上呢这个最后的结论本来就是在最先应该讲的玄义啊，这个首先的说明。那么所以现在我们呢用简单的方法菩提道次第广论，那么说点什么呢，简单的说一下菩提啊，就是梵中公，我们中文叫做觉，大家晓得觉悟，这觉悟是什么样，现在我们说的自觉觉他觉心圆满，那么这个我们也不必一个一个解释，拿我们最现实的也最具体的说明，我们目前大家追求的是什么，快乐，昨天说过了，简单的说这样，更深一层的 或者是仔细一点讲的话，要想把痛苦啊解除，要想快乐得到，当你把痛苦彻底解除的时候，得到的快乐是圆满的，不会有毛病的啊。这样应该说不会有毛病的，但是并不圆满，不但这个快乐没有毛病，而且圆满的。这样那么我们为什么得不到呢？我们这么努力去做为什么得不到呢？原因是说，我们虽然认真去做了，因为我们呢并没有对我们所做的事情呢有正确的认识，没有正确的认识，你虽然辛苦忙了半天，却不一定有好结果啊。比如说我们生了病了，要去找医生，你去找医生，假定你对这个医生有没有本事，这个药对不对你都不知道，随便找一个蒙古大夫随便弄一点药吃吃的话，病治不好，不但治不好，乃至于啊更加重你的病苦。那同样的世间的任何事情都是如此。所以我们虽然要求这个好的目的，但是因为并不了解怎么去做。那么现在有这么一个人啊，他是彻底完全觉悟了，告诉我们这个道理，这样告诉我们这个道理。所以啊这个叫做觉，觉悟什么？任何一件事情对错他完全了解了啊。这样那就是说，这菩提就是觉的意思。那么我们呢要想得到这个结果的话，是不但听到那个道理就爽，还要照着他去做啊。所以啊你照着他这个方法走上去的这个步骤叫做道，这么简单。那么下面的次第呢，任何走这个路一定有的次第，一定有的次第。比如说我们爬楼梯吧，已经上面一起接上来，没有一个事情的例外的。不要小看这个，不要小看它呀，实际上那个次第是非常重要的。平常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啊，要注意的几样东西。平常我们说知量，知是讲这个东西对不对，量是讲这个够不够。随便就是我现在说前面一杯水我要喝水，那么不仅仅是它水对不对，当然不但对不对，还脏不脏，这个是就它的知纯净与否。单单那个知够不够？不够。你说一滴水也是，一滴水喝的不能解决你的渴，还要什么量。所以啊知识要正，量是要做。除了这个对不对，还要一样东西，次第。小事情我们往往不大注意，忽视掉了。实际上呢次第是非常重要。比方举一个非常简单的比喻，我们烧饭，我们大家晓得啊，要米要水要，然后呢要火，把这样东西要洗。这个我们不能说反正要火要水啊什么大家混在一块儿来，这个不按次第不行。你一定呢把那个米拿来先洗干净了，加了水放下去烧。你不能说反正要水啊要火啊，我先烧完了以后再洗，那个没有用，这个没有用。烧焦了你怎么可以？就算不烧焦，烧出来脏的你怎么可以？比如烧菜那米的话已经弄干净了，烧菜的话你不能说那个菜田里拔出来我烧完了再洗，这个都是泥巴，然后呢那只有农药，你吃下去本来给你营养的反而把你毒死。所以啊次第。所以现在我们说，我们要想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应该走这样的路，这个路过程当中还有必然的这个次第。那么下面叫广，广是详细的，来说明这件事情，来说明这件事情。我这地方再特别说明一下，我是用完全都是用最通俗的名字来讲啊。下面大家也许说啊，那平常我们这样的好像听这个书本上面，也许你有可能两种反应，大家注意啊。一种呢但是大家如果习惯于平常我们这种教学方式的话，也许觉得这个好像不够思卷气。还有一种呢，也许习惯了听完了这个很欢喜的话，就不再欢喜平常我们一般的正规状态。 那么这两点呢，我们都这地方要说明要改善的。第一种情况，他习惯了文绉绉的这种语言以后啊，就走然听了以后啊，觉得不大习惯，那这是难免的。但是我们要了解，说你今天跑过来听这个东西，你目的干什么？假定说你是学文的啊，学什么的，那对，用不着到我们这地方来，你可以到普通的文学院里边去，哪一个学校研究佛教史，研究中国文学，然后研究西藏文学，写出最好的文字来，根本用不到这里来。我们这里主要的目的是要了解了讲修持，然后照着去修持的话，证得这个觉悟的圆满的果啊。所以真正的重点摆在这里，你不要忘记掉。所以在这个场合之下，为了适应我们的条件，这样，那么你慢慢的、慢慢的，自然这心里面呢，就会啊，不会受以前习惯的影响。还有一种呢，也是我们在这里听得到满欢喜，觉得哎呀，这个讲那个道理，的的确确听完了，马上可以用上，很高兴。于是啊，不知不觉又会产生一种心理，在别的地方听见这种啊，照着次第去讲的很多文字啊，你会排斥他，说哎，你看那些讲了个半天没用，这个心理也就不可以。要晓得，他语言文字是绝不可少的，绝不可少的。做任何事情，求学佛法亦复如是，必定要透过这个东西来说明次第的深入，我们才能够懂得。这是我们目前状态，是因为条件所限，所以不能用得它深的地方去。这样的，这个我们要了解啊，这个要了解。所以啊，这两种情况，我就事先呢、啊、先说明避免。越到后来，我越是会用啊比较啊像学校里念书这样，用各式各样的这个成语文字来表达啊。这个首先说明一下。那么所以广论的论最后一个呢，平常我们就说详细的来讨论，详细的来讨论这件事情。所以从这个题目上面，我们可以晓得说，我们现在学这个东西啊，就是怎么样从我们那凡夫下觉第一步开始，一直走上去，走到圆满成佛的这条路。而这条路的过程当中啊，不管就它内容的正确与否来说，就它应该完成的啊数量来说，以及走上去的次第来说，它都有一个完整详细的说明啊，详细的说明。那我们呢，从这个上面有了一个正确的认识，你照着一步一步实践的话，就可以达到最高圆满的境界啊，最高圆满的境界。这就是本论的我们要学的。那么这个作者是中格巴大师，作者是中格巴大师。这个地方啊，请翻开书本前面呢有一个蔡氏的照片，蔡氏的照片，这张照片呢是非常庄严啊，非常庄严。那么我简单的把中格巴大师的他的历史啊介绍一下。他是青海人，青海西宁附近的人啊，西宁就是青海省的省会了。他生在元朝元顺帝，顺帝就是元朝最末一代王帝。元顺帝至正25年，相当于西历的1357年，1357年。他从小就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很小就出家，然后呢到16岁就进西藏。因为这个青海一带啊，在我们中国靠那个脚，包括青海啊，然后呢西康啊，然后呢四川的一部分啊，那西藏啊，那个都是啊藏族 的区域啊，藏族的区域，他们信的都是佛教，而是属于佛教当中的密教一支，密教一支。那么在这一个啊藏语的佛法系统当中，它这个教育的中心是在拉萨，在拉萨。所以这位宗喀巴大师啊，就16岁的时候啊，也受了他师长的影响啊，进拉萨去求学，以后呢一生就在西藏，而且把西藏的佛法整个复兴，整个复兴。那么在这里呢，我也不妨把这个藏传一系的佛法简单的介绍一下，因为这个在我们国内平常啊是少传闻啊，所以我简单的说明一下。那个西藏的佛法开始的时候啊，是松赞刚卜王啊，那个人呢相当于我们唐朝初年，唐朝初年，唐以前呢是南北朝啊，南北朝下面是唐，所以我们叫隋唐这样。那么那个松赞刚卜王啊，就是隋唐那个时候的人，他也是西藏人当中雄才大略的君主。那么那个时候我们中国也碰见我们所谓唐初啊，那是中国最盛的时候，唐太宗。所以啊这个中国历史上不管西藏有这么一段佳话，唐太宗的公主文成公主啊，就嫁给那个松赞刚卜王。那么那个时候进去的时候啊，带了很多啊佛经进去。那个松赞刚卜王不但娶了这个唐朝的公主，另外呢他也娶了一个尼泊尔的一个夫人。那么同样的，那个时候尼泊尔啊也是佛教的国家，所以从这两个地方啊传进去了大量的佛法。那么这个松赞刚卜王不但是振兴了佛法，这个西藏的文字啊也是那个松赞刚卜王时候建立起来的。他特别派一个大臣啊到别的地方去，然后呢学好了带回来，最后呢学的是印度，把印度那个母语经过了他自己的认识以后，适应西藏造了那个藏文。所以这个藏文呢、啊、虽然跟梵文是不一样，但是脱胎于梵文，脱胎于梵文。因为这样的关系啊，所以它翻译过去它有种种的方便，种种的方便。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的语言来说，你的英文呢翻成中文呢，跟英文翻成德文法文不太一样。他们西方语言呢转变一下容易，因为它的语言相似啊，语言相似，就是这个道理。那这个我们慢慢顺便一提。那么除了文字以外，制定法律，最主要的佛法那个时候奠的基，奠的基了以后呢，经过了三传啊，他传到他那个在第三传一个王的叫慈松德政，或者赤松德政，这个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皇帝啊，藏王。那么他又大大的振兴佛法，从印度啊请了一位大成就者啊，大成就者，所以净命大论师，那么到西藏去弘法。所以西藏的正式有三宝，所以僧伽等等，从那位大师开始的。不过呢，因为当时这个西藏的地方上面有一种土著的教，叫做笨教，我们有的时候称它为赫笨教，那个实力很强，是民间的鬼神啊这些，所以不但的民间的反对实力很强，而且那个赫笨教的那个鬼神啊，那个东西还是很有力量的。其实我们现在实践也是一样，你看什么十八王宫啊，或者什么那种啊，鬼神是有他的力量。那赫笨教里面，他们还有他们的什么咒术啊，各式各样的这种啊怪招， 所以这个佛法刚进去的时候啊，遭到了种种磨难。那么这个净明大师，这是一位了不起的成就者，就说像这种磨难呢、啊，我没有力量克服它。现在印度有一位佛教的大成就者，莲花生大师，如果请到他的话，那一定没问题。那么这个藏王啊，就努力就去请，这也是因缘成熟。那个时候那位大师啊，也正好啊从印度啊向这个东方走，那么正好到尼泊尔，于是啊藏王派去的使者遇上，就把他请进去。请进去了以后呢，他这个莲花生大师啊是现灭圆融的成就者，他有种种的速胜的方法，所以把那些啊什么各式各样的作祟的妖魔鬼怪一一降服，大弘教法，这样大弘教法。不过呢，因为刚开始初初建立，虽然刚开始的建立了，这个等到莲花生大师走了不久啊，他的基础没有稳固啊，所以很快的又摔下来了。那么再加上啊，过了100多年以后啊，就发生了一个很不幸的事情，就是那个慈松德成的又传了几代以后，我一下记不住几代，他那个一个皇帝啊叫朗达玛，他反对佛法啊，反对佛法，所以呢，以王家听了那个赫本教的影响啊，整个把佛法摧毁，整个摧毁。那个时候啊，相当于我们唐朝啊，唐武宗，我们中国历史上面也曾经说三武一宗之难啊，那几个皇帝都是反对佛法的，以王家的命令啊，把庙拆掉，叫和尚还俗。那么那个时候啊，朗达玛也是个样，所以把他彻底的摧毁掉啊，摧毁掉了以后，后来那就是一蹶不振。也在我们中国来说的话，因为已经很普遍了，所以这个三武啊，虽然吹了以后啊，还可以恢复一点，西藏简直是恢复以后啊就不成样子。那么就这样的话，经过了100多年的时候，那个教法是非常的乱，非常的乱。平常的时候大家都是啊凭个人的想象啊，凭个人的想象，所以这个凌乱的情况我们可以想见。那么那个时候到朗达玛再传了下面另外有一个藏王，那朗达玛下面那个西藏的政治方面发生过一个政变，那我们不去谈它。所以那个王室啊也就分了几支，其中有一支靠西边的那个一个国王啊啊信佛，那么一方面信佛，一方面想到他祖先在佛法上的这种拥护辉煌啊，所以他心里面呢非常痛心，他就发心啊到西藏去再去求法。结果呢，他们诸僧两代全国的净化花了很长的一段时候，到印度去请来印度的大成就者阿底峡真正。那么阿底峡真正呢，是印度当年的一个最高成就者。关于阿底峡真正的内容啊，我们讲到本论的传承师承的时候，他有一个说明，所以我这里不详细讲。那么阿底峡真正到了西藏以后呢，把那个佛法振兴起来。那么从阿底峡真正振兴以后的西藏的佛法叫做新教，在这个之前叫做旧教。所以我们现在听见我们这里国内也有啊藏密，所以宁玛这叫旧教，其他的就是白教啊，然后呢花教黄教，这是新教。新教就是阿底峡真正以后经过革新以后的啊新兴的这种，当然佛法的重心没变，不过它的做法是比较啊改善了。那么经过了阿底峡真正的这样的一个努力以后啊，他就复兴，复兴了以后呢，但是毕竟前面那个基础并不稳固，所以啊阿底峡真正复兴了以后，慢慢的又慢慢的这个过了一些时候啊，又开始啊有点衰退现象。那么后来呢，又经过中国不大师又起来，中国不大师距离阿底峡真正 300多年，不到400年。阿底峡政治相当于我们宋朝初年啊，宋初。那么这个中国不大师呢是元朝末年。那么经过了中国不大师这样的一次彻底的改革以后，所以西藏的佛教如日中天，到今天呢已经有600多年了，已经有600多年啊。他中国不大师改革以前已经是很衰，一下达到那个顶峰，而且能够维持这个桌面经过很长一段时候，现在也慢慢的向下，虽然向下，但是他还保持着非常完整的内容在，非常完整的内容在，这一点呢是我们以前都不知道的。那么幸好民国初年呢有几位了不起的大德，尤其是太虚大师，这个人真是个大菩萨啊！他以他的心胸，他要全部提起，所以他常有个口号：把众定弘。那么这个，我们换成现在最简单的话，我要来说一下。平常我们个人修，比如说他学禅，他学静，这对我们个人来说是没有错，你呀可以有成就，而且我们个人修也必须要走个人的特别的路子，一定是一门深入。但是对于整个佛法的弘传来说的话，这个不够，这个不够，一定要各方面的圆满配合。这样，那比如说我们现在来造一个房子来说，或者造一个寺院来说，假如说我今天在这地方要讲修行，你说我造个小茅棚，反正是啊一间啊，那么拜佛也在这里，吃饭也在这里，睡觉也在这里，我只要啊我的修行成功就行。可是假定的说你要把那个三宝的形象撑持起来一间大庙，这个不行，你要一定要有是大殿，有疗房，有大寮啊，有各式各样的配合。那么佛法也是如此，所以像虚大师这种菩萨再来人呢、啊，他有这样的愿心，那么结果他的门下的弟子啊，除了我们本来有的台贤性相各方面啊，以及什么禅净等等，关于密教部分呢、啊，在我们中国内地啊，已经呢、啊、失传很久。